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天是久违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有来宾来是什么时候了，
我已经有点想不起来是谁了，有点失礼，
应该是 Lulu Gilo 那一次吧，
哦，
但那个搞不好一年多以前了，
那真的超级久以前，
对，总之呢，我们就是今天请到了一位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漫画家，就有点是假节目之明星访谈之时，对，
而且
那时候在他出新书的时候，就是出版社还主动来联络我们，就想说 yes chance， 就是
对，而且我还是必须要特别讲，就是那个出版社找我们就是宣传算蛮常见，但是这一次他们居然还特别给我们两本书，这件事真是非常感谢，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没有想到说我们有两个主持人这件事情，
对，就觉得非常用心，感觉就是出版社负责人可能也是挺重的，
对。
好啦，让我们欢迎 Peter Man 老师。Hello，
嗨，大家好，我是 Peter Man。
我觉得大家在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应该会蛮讶异，因为很多人应该就是没有想象过你长什么样子的，对，或者是声音怎么样这样子，
就一直吉娃娃吧。
而且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访谈之前，其实有爬过非常多的访谈，对，这样讲会有点
爬访谈，
就是爬你之前的访谈，就避免要问的一样
重复问题，
对。而且从后就发现说，这应该是你第一次上 podcast 节目，
嗯，是。
就是先简单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次访谈，就是因为最近那个 Peter 出了一本新的书，叫《巴勒格》，巴勒格。对，就是现在已经上市了。那我之前会知道 Peter， 其实是因为在铺浪上有人转传他的，就是在铺浪上有人转传他的漫画，然后那时候看到第一眼就觉得，就是干这人到底在画什么东西，但是又觉得就是画得非常的好，所以就开始觉得想说，就是很好奇他到底是谁。但是后来，就是我觉得蛮神秘的是，你可以先讲一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漫画家的吗？
当漫画家这个词这么确切的设定是吗？
设定， 对， 對，这么确切的设定，
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词就是要这样定义的话应该越来越模糊了吧，应该说就是画漫画这件事情，
画漫画
一直都是想做的，但实际开始画的话应该就是才这一两年的事情而已，
对，
然后也是这一次才是第一次商业出版。那你是说怎么会成为漫画家？就是说，
对，我想我好奇这件事情，而且在这个问题背后，就是虽然我这样讲可能听起来很恭维，但就是包含我们的听众，其实都很好奇说，因为你的画风其实非常的成熟，或者是说就普遍就单纯以画技来说，就是真的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就像你说，你又是这一两年才认真开始有漫画产出，所以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就是为什么突然开始画？该怎么讲，就是让你的漫画被看见，开始积极的往漫画这条路，因为之前记得是做动画还其他工作的嘛。
如果是画漫画的话，应该是小时候一直都有这种梦想，但是这几年开始画漫画，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离职，然后离职之后就开始一个斜杠人生，除了接一些就是插画或是动画案子之外，我多了很多时间可以就是做自己的创作，那我就一直都很想画漫画，所以最大应该算一个最主要的契机是2020年的时候在 Manga City 办的个展，那时候我就有想说我要出一本就是以漫画为主的刊物，所以那时候是算有一种小时候有一个漫画家的梦想，然后但这中间过了非常多的转折跟过程之后，然后到这个时候有一种啊，我好像有一个时间可以来认真画漫画，那我就来试试看我想尝试画的东西，所以就结了一本书叫《嘎啦怪怪》，然后那算是就是一元小时候的梦，然后但后来就是开始接了一样继续斜杠人生，接一些就是动画、插画案子之类的，然后为了维持生计还是必须要产出一些东西，就除了那次个展之外，所以一路就画了一堆有的没的刊物，然后后来再参加了一场媒合会，然后在那媒合会上面有和很多就是不同的漫画平台还有出版社就是媒合，然后就互相聊过之后，原本是和一个平台接洽要画连载，但是反正那平台遇到一些变数之后，我们就
散了。对，好像可以想象出是谁。
我刚也这样想，
也只能这样，就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然后我就来做其他事情喽，然后就有了莫妮卡。然后为了要赚钱，然后又画了电风扇，然后就一路就是就继续画，反正就是一边接案一边画自己的东西。然后后来才就是认识到现在的编辑。 然后也跟他讨论就是巴勒哥这个企划，然后他说蛮有兴趣合作，所以我们才会洽谈这个细节这样，然后才画这本书。
所以那个之前说就是画了什么音乐季的海报，那个音乐季就结束是在那个接案期间的事情。
没有，那个其实那时候还在上班。
哦，那时候已经、就是那时候还在，
那时候还在上班，可是诅咒从那时候就有了。
对，对，因为我看的是在 Manga Seek 的访谈里面讲的，所以应该是在那之前发生的事这样子。对。而且我刚才也在想说，就是因为你是说到2020那个时候才比较积极在画漫画嘛，可是在此之前，就是我总在此之前练的功之类的，应该也都不是白费的吧？就是因为不大可能，就是你到2020才决定我要画漫画，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做这些事情。
如果真的也是这样子的话，也没关系，
因为就真的就是以前就是那个国高中的时候，的确是有很喜欢漫画，然后想画漫画，但是那时候看了很多就是台湾的画漫画的人投稿，然后我都觉得他们的就是故事为什么都可以想到那么多有的没很创意的故事，然后就但我真的没有什么想讲的。所以
我刚还以为是说这些人怎么都画成这样，我应该要打爆他们。
没没有，我觉得真的要讲的话，我也觉得不会是以画技取胜。
okay, okay.
就是可能因为那时候真的都不知道要讲什么故事呢，而且他就是有页数限制，所以其实也不知道到底要你要讲什么事情。可是到后来就是你多了很多时间思考之后，就是如果你是没有目的性的要去创作这些东西的话，其实画什么都可以，所以才会变成我在网络上一直 po 一些有美的，就是那种奇怪的短片，
很超展开的漫画，
就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对吧、
啊？而且我刚刚还有一个心得，就是啊，果然应该要先辞职再说。
对，
哦，那时候会辞职其实只是因为身体变差，就是应该一狗票同事们都健康，直接
是因为动画相关产业的问题，
嗯，各种原因了。不好说，
看来是不能要剪掉的部分。
还好啦，还好啦，放大声一点。
那也要跟你讲啊，
开头放这段。
那你在画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像之前看你的那个，那一本是叫糟糕，突然就买 Nothing But Shit。
嗯，
对 ，Nothing But Shit 跟 Nothing But Shit 应该是比较在拔乐哥之前更像是一本，虽然它应该不是商业出版吧，是你自费出版。
嗯、自费出版。
对，但是因为它的装帧跟整个设计其实已经很像商业出版的漫画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你好像什么画风，就先不论故事剧情的超展开，但是就是画风非常多变，就是包含里面还有一篇就是直接混杂了一个童话故事跟一个很像 H-Man 的画风、嗯、但前面的画风又不是那样，所以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说你在做你的画风的时候，你有特别去想，还是觉得说你觉得这个画风适合你就用这个画风？
应该是属于后者，就是因为其实我画的时候就比较没有什么压力，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所以就是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去呈现，就会用什么样的就是笔触去改微微的改变。但其实我画的东西多半还是看得出来是我画，就它可能有某一种辣茶的感觉，就还是看得出来是皮特曼画这样。
怎么会说是辣茶？
好意外，某种辣茶啦。
不会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影响应该多半有来自于就是。一直以来接案就是可能会因应客户的需求，本来就是要去符合某种风格。但我觉得在讲故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我是要画比较恐怖的，那他可能的确要带有一种就是诡异的感觉。那如果他是像那个什么，我画那个一部作品叫《异星劝君》，我原本在画的时候有一点预设，想要把它画成有点像少女漫画加一点点 BL 那种水系风格，但后来发现画不出来，算了，就大概这样。
后来就变得像写实情画，写实奇幻漫画的画，
但还是看得出来是我画的，这样就是一个奇妙的风格。
我觉得这次拔蜡哥不知道是因为昌业出版的关系，感觉画风上面有比较统一了。这件事情是有被要求过的吗？
有到统一吗？其实昨天我才刚结束一场分享会，有人还问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角色有鼻子，有时候没有？然后
看得太细了吧。
我原本当下其实是想说，我其实都看心情在画，只要看得出来这个角色特征是什么就好。结果后来我仔细翻了一下，才发现，对，这好像是一开始在画分镜的时候就定了。这个地方有鼻子，但画到后来我的画风微微的变化了、就后面就开始又没鼻子、但是我认为这问题绝对是没有像伏地魔鼻子一样那么严重、
对、
就是、
我觉得这算是漫画家的常态，就是小失误也不能算失误，就是就像 Jump 的连载常常比如说有人多一只手指头，
多一只手指
或是少，
那不是常态吧？
不是，真的真的会有人发现说在封面或者在一些地方跟前面的设定不一样，但那可能就是漫画家因为他画商业连载太累了，就刚好就是
但我觉得鼻子的有没有还可以算是一种风格上的差别吧。
对
了，就我觉得那不
是
一个失误这样子。对对对。
那既然讲到拔蜡哥，因为他这部漫画这次蛮特别一点，是说他是有四篇跟音乐相关的短篇故事组成的。然后除了漫画之外，他最惊人的是他还有就是真的找人作曲，而且那个歌真的蛮好听的。然后还有做就是 Peter 自己也有在为那个音乐画了 MV 这样子。所以想问，就是应该说是我们收到最多问，就大家想问这个企划是怎么诞生出来的，就是为什么会想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如果要讨论它怎么会诞生出来的话，就是我一直都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从以前我没有到听团仔，可是我会听一些台湾独立团音乐，然后我后来有接到不少合作，就是无论是帮他们画就是活动表演的主视觉，或者是专辑就是周边设计之类的。那我想说，如果我是身为一个创作者，然后我是画漫画的，我想要讲故事然后可以融入音乐的话，就是是不是也能和他们合作擦出什么火花，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去执行的原因是因为它势必需要一定的成本，它除了漫画本身之外它还要制作音乐，我觉得这不是我可以负荷的量。所以当初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我必须要存到一定的钱才能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一直被我往后堆这样。然后直到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去了那场媒合会之后，然后工作又遇到了一些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之类的事情，然后后来遇到现在的编辑提到这个企划，他也表示有兴趣之后，我们才就是开始要推动这件事情，他大概是这个样子被推出来的。
OK OK， 那像那个这次参与音乐制作是那个浪漫工作室那边吗？还是
大浪漫唱片？
对对 对， 對，那这个部分是就是后来合作再去找他们，还是你们本来就认识一起、
应该说原本其实有想过说是如果没有由音乐厂牌发行的话，应该是要我这边跟音乐人看是怎么样独立制作，而且甚至原本也没有要发行黑胶，甚至最一开始最省的预算就想说不然我们少量发行卡带好了，然后就觉得说用怎么样用最省的成就是成本方式去做。
卡带算是一个省成本，卡带不是现在都要定制吗？
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有那个它的音质也会有差，看你要不要有没有要做到最好，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想说看怎么样省最好。不过后来是因为两个音乐人就是也有和大浪漫唱片合作过，然后他厂牌老板表示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就再进一步洽谈合作这个样子，大概是这样。
而且你大概也是少数能够自干 MV 的漫画家。
自干 MV 真的是我要吐了，我真的每次都对着编辑讲说我要吐了。但那个真的就很像以前回到工作，只是我觉得也是经历过工作之后才更怎么知道去在有限的预算跟有限的人力之下安排这整件事情啦，就是一个经验咯。
我觉得蛮厉害的是因为你是少数应该是可以画那个 2D 的，就是手绘，应该那个是逐格，真的就是逐格画的吗？
是，但是我觉得该怎么讲，我的主要的跟你讲擅长的也不是逐格的部分。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这个要收录嘛，反正我们老板，
你只要不讲出公司名称，应该都 OK。
老板有一句金句就叫你不能只有一项专长，所以反正那时候几乎是什么都要会，除了 3D 之类的吧。就是我的定位来讲，可能是我们要会发想、想脚本、画分镜、画美术，然后直接开始画 motion board， 然后甚至到最后清稿上色，你全部都要干。然后做设计什么，有可能你也要会这样。
没关系，我觉得你光讲这一句没有办法特定出来，因为几乎所有设计公司跟广告公司的老板
都是
这样
啊，就直接跑一整套的啊，这是最省的。哎，对啊，对，就这样，这样也好啊。就是有好有坏，就是你每个都会一点的话，你至少就算你自己做不来，你找人来帮忙，你也可以比较 hold 住那些东西，
就你也比较知道那个东西实际上怎么执行这样子啦。
欸，那这次把他歌的那个歌词是你写的对不对？
哪一个？你说最
就是里面的
最后一首吗？还是全部？
就全部的歌词。
欸，其实我就我来讲的话，我是设定说故事是虚构的，然后里面的歌也是我自己假想的。我会写完整的歌词，但是故事本身里面没有出现全部的歌词。
对，
那个最后漫画最后没有收录完整歌词，其实也是后记才放的。音乐人当初在看的时候，他们只有看漫画分镜，就是里面的台词，所以我会希望说是故事本身去触发他们对这个里面音乐的想象，而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完全照着 我写的去唱这样。尤其是这一次合作的音乐人里面有一个是日本音乐人那个 Summer Ai 夏目直行，他的话有遇到翻译的问题，所以更不可能叫他直接唱、
哦、
就是我写词翻成日文那个可能也会影响到押韵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以故事的氛围让他去发想一首歌、嗯、那个后面两篇故事刚好我觉得那个人文就 DSPS 的主唱他应该是把自己投射成里面的角色去想象他是怎么样唱这首歌曲的，然后来呈现大概是这个样子。
欸，你要讲话
哦、oh, 好，我可以讲。
对啊，你可以讲话。我想说刚刚都是我在问的。
对，突然变得很客气。
对，我想说你刚刚突然
没有没有，我刚刚是想要顺着问说，就是因为刚刚你不是说在做那个歌的时候，那所以你也没有特别就是有给他什么风格或是别的指示上的东西，
等一下、哦、这个我要想一下，这有 reference 但真的太幽默了，这个我们各位观就好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两位主持人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哦，就是我们夏目直行 Summer Ai 他第一首歌那个 A Song For You 搭配的歌曲 Student， 他的 reference 就是我当初有给他一个我希望是怎么样的风格，因为我当初在写这篇故事我是希望里面那首歌是有种像华语金曲的感觉，
嗯嗯嗯，
就那种传唱情歌，那种就是电视会播广告，
对，就是芭乐歌，
对对，那种芭乐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贴给他的歌曲是严爵的爱就是咖喱，然后还有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oh~、
然后他做出这首歌，而且我最先收到也是这首歌，因为那时候原本就有讨论要做 MV， 就是先听听两位音乐人做初步的 demo 之后然后再想 MV 画面什么的，那时候听到那首歌说哪里有咖喱然后
你在哪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很适合就是边看漫画的时候边配着听，但是他好像确实不是那个里面唱的那首歌的感觉，这样子
就他有他自己的诠释、嗯、但我觉得 reference 只是一个方向啦，就是我希望他是有那种年代感的，然后他做出来的氛围我觉得也蛮符合那种一首歌要放十年的那种洗脑感吧，就是氛围吧。
而且我觉得蛮酷的是那四首歌应该是分开的四个不同故事，然后音乐成分上面也是不一样，但它整张听起来蛮顺的，就是很像是同一个系列这样子。
那我觉得听到后来应该会有一种是嗑药了吧，就最后两首就是
不会啊，这样很好，而且歌词也蛮嗑药，不是说是加了迷药吗这样子。
嗯，这不是我写的
OK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突然变得很小心
这不是我写的。
然后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也是蛮多人提问，就是想问你平常工作的 routine， 或是有些人问的更直白，就是怎么可以画的就是这么快这么有效率这样子。
画的这么快这么有效率，
对，
嗯，我觉得当你变成一个百分之百斜杠仔时间都是你自己的之后，就是可能会分成比较自律的人跟比较放飞自我的人吧，但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算自律的人，而且容易比较容易未雨绸缪，就是如果我有一件工作要做的话，我可能会至少先做个40%，然后放着，然后先去耍废，然后到比如说跟客户约某个日期要讨论，然后在那个日期的时候丢给他，可能顶多只有20%的进度，然后他说啊，接下来方向正确吗？然后其实我已经做了一半。
你这做法很职业漫画家。
反正他如果 OK 的话，我再把他拼到70%，然后这段期间就是继续耍废，然后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然后等到时间快到的时候，然后再丢给他那70%的进度，说确认 OK 吗？这样之类。反正我觉得就是要时间管理啦，就是我也是会有极度的耍废跟极度的工作状态，而且重点是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固定的就是什么作息，就是我没有我不会熬夜，可是就是我可以睡到很晚起来，但是很集中工作在某几个小时，这样就是真的算是斜杠仔应该都要就是学会如何管理时间吧。不过我觉得
你刚刚讲的耍废指的是有包含画漫画这件事算耍废吗？
其实画漫画有些也算是耍废，就比如说接案之余的画一些短片在网络上那种，如果有想法的话就是想到什么就去画，那个也算是一种耍废啦。而且重点是我对那个放在网络上的短片其实完稿度没有要求那么高，就是只要该刻的东西有画出来就好，就差不多是这样。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平常在普浪或者什么社群上面，就是看到那个发的次数频率跟就是那个完稿度，虽然你刚刚说你有些没有画得很完整，但是我觉得 还是有拼到一定的完成度这样子。然后反正我每次都觉得说，天啊，怎么有办法一直发这样子。然后之前我们跟朋友就还有在那边开玩笑说，就是因为不是叫 Peter Man 嘛，我们就说会不会后面是不是 MAN 其实是 MEN 这样子，就是后面有一群团队在做这样子。
哦，有可能是人形蜈蚣之类的。
天哪、
啊！那像这一次的，就是因为像之前都是算你自己独立出版嘛，然后就像是跑，比如说像满满漫画节之类的场次，然后这一次是正式的商业出版，那之后会有更长的连载的计划吗？就是变成有点像，因为你之前讲说之前的状态比较像是在画漫画，不一定要用漫画家这个职称，但如果假设说正式走到商业出版的话，之后应该就会变成是职业漫画家，然后定期的推出连载，未来有这样的计划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看每个创作者，就漫画家画漫画的人的选择啦。就我来说，就是我目前想讲的故事都没有就是多浩大，所以长篇连载的计划目前是没有，所以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就是有，但其实说要继续走商业的话，也是这我觉得这本也要看这本书如何再决定吧。
现在应该感觉卖得还不错。
对，自己讲的，你讲的，出版社在顶。
我们看一下是预言还是之后被打脸。
对。没有，因为刚确实应该算两个问题，就是商业出版这件事是一个问题，然后但长篇跟短篇的选择应该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也有专门画短漫或者是像搞笑漫画的，就是他虽然是长期连载，但他的故事都是单篇的，像很有名的那个传染之类的，就他每次都是短篇的故事这样子。对，那你自己因为像你的漫画都是大家对你的印象应该都是超展开或是剧情角色很暴走这样子，你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刻意这样子设计吗？还是说那个就是比较就是你自己的喜好的？
你有要特别举某个例子吗？还是全部？
比如说像莫妮卡好了。
莫妮卡，其实莫妮卡最一开始真的只有那三页啊。
对，
就只是我在想，有一个女主角叫莫妮卡，然后她的姓氏要很奇怪，所以她那串其实我到现在都记不起来。你问我，她那个就是我手机自动选字打出来的。
你说一直按那个选字，
对，
她
就
啪啪啪啪啪，
然后就变这样了。然后我就想到要一个骑士。然后他讲到了另外一个双关语叫骑士，然后他被骂说你这是骑士，但他真的是骑士。然后重点是要有一只会讲话的马，然后他上面有一个骑士，就是会让人造成这种误会。所以原本就只是画这三页的一个无聊的小小故事，但他后来是我想说，都已经是异世界，那应该可以有些奇怪的角色吧？那就是这大概脑补了一下后面会有什么其他的怪角色啊。他说莫妮卡一个啊，姓氏很怪啊，如果那个村他那个马误会说就是你是姓陈，那说不定真的很多人叫陈莫妮卡，那就是来一堆陈莫妮卡怎么样。然后就想说不然就六个莫妮卡，六个吗？我自己忘了。对啊，就只是这种无聊的就是接龙的感觉吧。
不会，我觉得刚刚那一串大家已经可以大概想象之前的故事的诞生的那个过程
了，就是一些无聊的点。我也成为了无聊的人，抱歉，我名字的由来。
不对，我们名字的由来这段我们还没考虑要不要放进去，如果
但是你再把这句剪掉啊。
这次也太多要剪掉的东西了，干脆全部不剪哦。哦，不行，你那边要剪
掉，然后其他全部剪掉啊。
好，那下一个想问就是说，因为像刚刚讲暂时没有那个就是长期故事的计划，那你自己作为就是我们就不要再讲漫画家好，就是你目前画漫画有什么想要达成的目标吗？因为像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你其实是有顾及在就是想要靠画漫画除了画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兼顾收入这部分，那你自己目前短期有设定什么目标吗？
走一步算一步啊。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有另外一个是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感觉就是你就像你说，就是你可能就是画你想画的东西之类的，那你会在意就是像观众回馈之类这种吗？应该说读者啦。
你说如果我觉得如果是涂鸦的话，我就不太 care， 但sorry 啊，不太 care。 但要讲，因为我毕竟还是会把它收录在短篇集里面贩售啦，但它那个就是我的一个生活的脊椎，这样可能会松掉，反正就是我会把那个什么平常画的东西跟工作画的东西还是区分开来啦，就是 平常自己画当然是可以很自由，但是如果是接到工作的东西就还是要走在一条线上，这样我觉得这样巴勒哥其实也算是啊，他虽然看得出来是我的叙事风格，但他其实还是走在一条线上，因为毕竟 我其实也没办法想象出版社一开始就投资莫妮卡这种东西。
你说他多少就是要收敛一下，不要太过暴走。
我当初应该说也不是他们一定要拉着我做什么，我是反而是自己一开始就把这本就是巴勒哥这本书设定的是我希望他是面向大众的，他是门槛低的，就是阅读人可以不用就是一定要该怎么讲啊，反正就是它的内容是可以很丰富，然后是可以平易近人的，这样对吧？
确实我第一次，因为那时候不是网络上有释出那个第一篇，就是那个办公室情歌那个然后那时候我看完，原本确实原本就是照之前理解的期待应该是就是有一个爆笑的展开，但没想到被虐了一把这样子。对，但还是好的，就是还是好的方面。
我其实那时候在跟编辑讨论要公开，先公开，因为毕竟没办法全公开，就是所以要选择公开哪一篇的时候，有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是原本照理来讲应该是公开第一篇，就是 A Song For You， 然后搭配 MV，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要挑起人心险恶的那一面，我想说感情的故事感觉比较能激起人们的愤怒之类的，我想说那不然就公开第二篇好了。
对，我们就是被设计到的人，就是原本想说要笑一笑，就没想到被虐了一大。
对，
你都在笑哪里啊？一开始
应该是说原本以为就是单纯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发展吧，对，没想到后面蛮写实的。
他意外的非常，他非常写实哎。对，
你说他最后包含那个漫画里面收录的四格吗？
哦，没有没有，那个部分。虽然我确实也曾经想要参加那个华裔子的大赛，
那是 happy ending 啊。
我觉得那个好像比较像平常可能以为会的展开这样子，
还是有，还是有，
对
对
对,
對。不过那个我很喜欢，就是附录比本篇更有趣这件事情。对
哦，
黄川宏老师的教诲。
你是昨天有来那个吗？
我没有哎，怎么了？
我想说有没有要问什么重复的问题之类的？
重复的问题
应该没有吧？
对，那天你没有
問，我昨天都没有
知道，
昨天有被问到什么？
还好，我觉得我读者大部分应该没什么，
没
什么想问的。
你说大家问的都差不多，怎么培养画技，怎么发想剧情，
灵感怎么来啊？
对对
对。那我就这边分享一下，好，灵感怎么来？如果你对你的生活抱有各种的不满和疑问，还有你有想象力的话，我觉得灵感应该一直都会来。
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情
合法好不好？
而且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们自己的节目之前有讲一个就是我们有谈到一个特辑叫生活乐高。就是生活中发生一些小干巴，就像踩到乐高那样子，就是明明是很小的事情，可是你会觉得脚很痛这样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自己的就是投稿，就是这个话题是最常有人投稿的，对，而且也通常都非常好笑。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化解，我是说，就是对于生活的不满化解变成创作这件事情。
对啊，可是就是抱有想象这点其实很重要，是你对你的生活抱有不满，如果你直接画出来，它只是就是一个情绪的抒发。但如果你再加一点想象力进去，把它转化成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漫画我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确实。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一直让我蛮印象深刻，是觉得你很会做设计的包装。
包装骗人啊。
对，
乖乖封面长那样，
对对对，我觉得那也是一种骗人的方式，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应该就是已经习惯骗人吧。
对，
就巴拉哥那个封面是看快乐。
对，巴拉哥的封面看起来确实蛮快乐。
第一篇其实我觉得整个书内容也是差不多这样安排的啊，就是我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它看起来就是没有关联的四个故事，但其实我原本是想说，就是要做漫画结合音乐企划，是我希望一本书是一个题材，比如说第一本书就全部都是讲爱情故事，那第二本书可能都讲友情，第三本书可能会讲家人之类、家庭观之类的。但是后来觉得说，如果是以第一本商业出版来说的话，可以内容丰富一点，然后所以我就才想说，那我就挑几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东西把它串联在一起。那这整本书安排，我也是想说希望是由浅到深，就是第一篇的话，我希望它是一种都市传说，就是大家在流传的某件事情好像背后有什么很重大的意义，或是很深刻的什么事情，就它只是一个北烂的故事。但是它是北烂的故事吗？我们也不知道，它就是保留这种问号。那第二篇当然就是我讲的，就是世界上有多少感情的问题，我不过就是呈现了一个牙缝般的一个小故事而已。然后所以就好像说安排一个感情故事，它是慢慢走入人心的。那第三篇就是开始中邪，第三篇就是
中邪。
第三篇我觉得第三篇真的很考验，就是 就是漫画，就是我的读者，就是不是说我原本的读者，是说拿这本书的人，因为可能看这本书的人不一定是有看过我之前的其他作品，那他看前面两篇就觉得他是贴近现实的，只有点
点烂。
对对对对。那第三篇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有点要 key 笑，就是想说这作者怎么了？ 对， 对啊，我是希望说，我其实只想要玩一个点，就是。当一首儿歌童谣，它除了是带给小朋友活力和欢乐，或带给人们欢乐之外，那如果真的有达到疗愈的效果，会是怎么样的？就是一个故事，所以我只是想要去讲这件事。那当然，它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所以它是越往心里面走的。然后最后一篇就是一个创作者寻找自我的故事，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你站在一个山洞外，然后你一开始看得到一个树林跟它的旁边的那个山壁之类的，但当你往洞穴里面走的时候，最后就是光线越来越暗，然后最终剩黑暗跟你自己的时候，你开始思考的问题。它整本书的阅读感，我原本是我设计是设计成这样，而且如果你们仔细看那个台词的话，我前后的设计是有意，最前面的台词跟最后面的台词是连接，是设定有设定过的
黏在一起的
之类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仔细翻阅一下，差不多是这样。
我觉得听你自己这样讲那个安排，就是其实蛮有感的。就是虽然我看的时候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这四个的关联是什么的，但是确实阅读的体感是这样子，没错，我觉得对。然后跟我也很喜欢，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蛮多那种。一个所谓的表面的状况看起来是这样，然后实际上是怎样的这个事情，就是他一开始可能可以是只是单纯很浅，就像你说那种哦，大家在那边谣传啊，跟他可能是一种行销手法啊之类的一个都市传说。到后来，就是我尤其喜欢第三篇，是他的主题其实是那种很像是在儿童节目上面会看到开心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把那个衣服脱下来以后的样子，这样子。嗯，对对对。
怎么听起来像你个人喜好的性别？
不是，好不好？
喜欢那个大哥大姐脱下玩偶装很疲惫。
我喜欢那个阴晴不定大哥哥的那个感觉。
天
哪，
你到大哥哥的那个感觉。
天哪，
好像听人家真的有投稿过这个性癖。但这个下次再聊。对，好，接下来我们来提问一些就是那个观众提问的问题。想问那个有人想问说，因为之前那个 Nothing But Shit 就是里面有一篇那个吹奏回忆，是有点 Neta H Man， 但有大量的黑条涂黑，所以有人想问，请问这个世界存在无修正的版本吗？
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应该要被肉搜出来？是无码版本扑浪有啊？
OK， 看来是粉的粉度不够高
哦，假粉。
OK。Okay。好，这个听众小心哦、喔，我们不负责那个后面的那个部分。
开放大家肉搜，
而且因为毕竟台湾是少数可以不用上那个的国家吧？
对啊，台湾是少数不用打码的国家。
对啊，
现在越来越严格，
嗯，
完全自由的国度。然后有人想问说，就是当漫画家的好处与坏处，
这个问题其实也蛮神秘的，因为我才画一两年。
对，我觉得就是综合前面，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个想象，就是你可能应该已经画
五十年
之类的，
今年68岁，
或者就像刚我比较，他以为 Peter Man 是一个团队，一个 team，
说跟 Clamp 一样之类的，
对，
一群人，
对，是一群漫画团队，你只负责露脸的这样，
有一个负责逃税这样，没啦，
一个负责报税。
画漫画的好处与坏处，那就提这个啊，就是好处，先讲坏处好了。就是如果你真的只靠这个为生的话，说不定你会很穷。那好处的话，就是你这辈子应该就不用缴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想过税的问题哎。
等一下，但如果商业出版的话，还是要缴税吧？基本上
看他不是现在又提高一年收入多少才要那个了吗？
Okay。
我觉得我这辈子跟税无缘呐、
啊。主要是要看就是总收入多少吧。
对，有没有赚到那个水准这样子、？OK。好，然后下一个有人想问，就是可不可以详细就是狗片的部分，因为听了，
等一下，其实我不是很懂为什么会有狗片这个问题。
哦，因为之前他在另外一个访谈里面，因为这个问题是我收集的，所以不知道，就是有人就是有在另外一个访谈，听说你平常的娱乐是看狗片，对，
狗片，但我觉得最近就是狗片好像因为。IG 的演算法它就开始变成别的东西，
你说有点难过这件事情，
对，就现在变成一些广告或什么，但如果有的话就是应该会追踪一些狗的账号啦，就是反正就给 game 看一下，反正休息时间就是继续看着狗这样，
理解啊，当然啊，我现在的 IG 那个演算法已经被我调教成就是它只会一直算狗给我了，
算狗给你，
对，
我现在打开 YouTube 只会看到 VTuber 而已，就是不会出现任何其他东西。
不行，
你快去帮他点一些。
对，我刚刚帮你点一些狗给你这样子。
只有狗的部分。
对
我喜欢 VTuber 是狗的成分，
没有、
欸、有狗的 VTuber 吗？好像有，
没有，他不承认，
他喜欢一个长得长狗耳朵的一个妹妹、oh. 但是他有四个耳朵，就是他有人的耳朵、oh, 然后上面
有，
我没办法接受，
他是兽，他是兽耳警察，
真假的，
对，
我就说我是兽耳警察，就是我只要看到有四个耳朵，我就会吹口哨这样子。
对，如果他是盖在头发下面，就是不会看到，至少你可以说他可能不存在。但如果他露出来，
露出来就不行。
啊、那个薛丁格的四耳状态这样子。对，
而且我最好笑的是之前他还戴一个就是兜帽，是耳朵的兜帽，所以他总共就有六个耳朵，
太多了吧？
对，然后有人想问，就是 Peter 老师自己有喜欢的作品的情节吗？因为你画了很多那个超展开，或者喜欢的作品类型也可以啦，就是推荐你自己喜欢看的东西。
嗯，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是受到日本的各种动画影视的作品影响，然后我自己是蛮常看日剧的、啊、就是比起动画电影之类的，就是我平常都会看每一季有什么新的日剧这样。那我真的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工藤官九郎导演加编剧，就是他的作品我都蛮喜欢，就是我觉得喜欢超展开的人应该会蛮喜欢他的作品，
嗯嗯，蛮可以想象的。对
对，大家大概如果是推荐超展开，他应该算蛮入门的吧。
而且我觉得因为他的作品不只是超展开，跟他有一种暴走的感觉吧，就那个节奏后面就会开始噼啪一直出来这样子。
我觉得他，我真的是受到他影响算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他无论是任何的就是主题他都可以就是讲得很轻，不能讲轻松，讲得很让人就是很容易进入那个状态。就你可能对比如说落雨或者是对摔角就是能剧没兴趣，但是你看了他的日剧你都会觉得就是你没有到一定要很理解这东西，但是你是可以进入他那个故事的，就是无论是因为角色或是音乐里面，
嗯嗯嗯，
因为里面的某一些桥段。
对
啊，就是蛮有趣的，真的是没看过的人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类型其实蛮多，就像你刚刚提的那几个都是一些不相干的元素，但是它只要是他做你就会认出说哦这就是他这样子、嗯、
很有他的风格。
诶，顺便想问一下，最近是不是有去参加那个什么漫画家就是闭关两天的活动？
一天啊，一天
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而已是
吧、啊、这个是什么就是白老鼠实验。
那就最后欸，可是你是有参加的人吗？就是你是有一起去画的。
对啊，那我参加欸，这可以讲吧，反正我参加只是为了想要租那饭店欸。而且这也不是一定要我这心眼拖我下水
哦。oh.
欸，反正怪给他，反正他没在评 podcast。
OK， 好，说明他就从这一集就开始。
不会，
我跟他私底下其实有聊过天欸，但他可能不记得了。
你说心妍吗？
嗯，
我不知道欸。
我是在摊位上有跟他聊过这样子，对。而且其实他摆摊的年份非常年资很久嘛。
我从小就是心妍老师。
对啊，就是真的，我觉得这句话没有在骗。就是虽然他年纪应该我不大确定你的年纪多少，但他应该比我们年纪小蛮多的啦。
大我两岁，我68，他70。
Okay.
没有啦，一样大，一样大啦，
就是
一样70啊。
我总之就是我真的是从蛮之前就看到他妈妈在帮他摆摊这样子。
嗯
嗯，在他国中的时候吧，
活泼的家人，活泼的家庭。對對對，
糟糕，我没有办法参与这个话题。
没关系，那是我在 CLT 遇到的。
我的童年青春没有星妍老师。
对对，
那你就错过了很多。
对啊，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 follow 星妍老师。
灰色的青春，
你可以先去虾皮搜寻他的东西，看全部一路搜回来。
对
对对，
我记得之前有那个就是什么过了十年才入坑，然后跑去问那个同人作家说还有没有本，结果那个作家还真的有保存，然后那个人还真的买到了。
好感人哦。
对啊，发生在
日本。如果缺星妍老师的本，我家应该都有。我以后要开星妍博物馆。
要不要来我家看星妍老师？
要不要来我家看？
就是新的那个交友软体的搭讪法吗？
怪了吧，那也太锁定某一个路线了吧。
你知道有些交友软体是可以填那个就是你们共同的喜好，你只有在上面填
星
妍
老
师。
星妍老师就掉到本人。
天哪。
本人过去这样应该也不错吧，如果是粉丝的话。
那我就直接密他就好了。
反正想如果是在交友软体上的情境，粉丝直接遇到应该会觉得蛮爽的。
对啊，
那我应该叫星妍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为什么聊到这个？
已经忘记为什么会聊到这个了。
然后刚刚在聊那个漫画家24小时活动，所以它是一个模仿那种日本关小黑屋然后要你赶稿的活动吗？
嗯，好像我不知道日本那个活动的形式是怎么样，可是
日本它不
是
一个活动，它是一个制度，就是你哦，你赶稿赶不出来，他会把你关进饭店逼你画图。
哦，还有这种，有要有这种事吗？
有，
那个只是就这次漫画基地他们那个活动是12个小时，就是他早上会公布题目之后，那就是12小时之内把它画出来，就是哎，它是什么几页啊？12小时12页，我已经完全忘了，就是。脑子
哇，这不是才刚发生不久的事吗？
对我来说，就是把它画完，然后饭店没了。
有，我有看到限动上好像都不是漫画部分，都是饭店的分享。
你说我们吗？哎、欸，那哎、欸，真的是我们一进饭店第一件事，旁边有浴缸哎，新垣躺进去，我要拍命案现场。然后就
笑死，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说没有血，少了血，有红酒吗？红酒开瓶。
实际作画时间1小时，
红酒不行，没有哎、欸，那个真的超疗愈，好不好？就是你累了整天之后，整个就是啊。
Okay.
真的是回到饭店就是疗愈这样，
但这样蛮棒的，这样子不是等于是说，反正以后如果要真的要叫人家赶稿，应该要去租好一点的饭店。
实际上，小黑屋的意义好像就是这样，就是让你在里面很爽，然后出不来，你就只能一直画图这样子。
OK，
反正你画完图就可以忙叫客房服务，然后可以泡澡之类的。
没有到客房服务了，那个什么，但是我记得那一批就是参加者到后来有很多都会讲说，就是我觉得应该饭店。不能只订一天，他们都说就是你可能画了12小时回来要休息12天吧，就是欸、真的很累，真的很累，天哪！
你想问一下，之前就是说，因为刚刚讲有个很重要的媒合会遇到编辑，那个媒合会是谁办的、啊？就是
媒合会，
就你说你参加之后遇到
現在，我有点不太确定主办是谁，可是他场地也是在漫画基地，就是他楼上那边，就是。他我记得他们应该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他们官网应该都会更新一些资讯，我不太确定主办是谁啦，
嗯
对吧、啊、就是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那边媒合，不用不要干嘛，聊天 OK 都 OK 的，
聊天你说喝个茶聊个天交个朋友这样
啊，对，可是他们好像要就是线上预约还是什么的，因为可能每一间出版社或是每个平台他们有限，就是每天就是几个时段，所以你可能要预约这样。
因为确实感觉到，就是有一些在扑浪上面常常看到的大，现在就渐渐都走向商业出版的，就是正式的。
应该是这几年想办法要推，才要开始推吧，这样子。就是，而且因为我其实觉得漫画基地，我之前听朋友去的印象，觉得好像其实资源蛮多，但是实际上我在去的人。好像没有很多这样子，
去是去书店吗？还是
知道这个地方，或是知道这些资源的人有
的确还是有一点点在同温层的感觉啊，我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基地书店应该有蛮多是会路过然后去逛，因为它里面也有卖一些就是喝的、吃的之类的。
对，因为我像我之前还有听是，好像里面有一区是有点像那个，也不能说是网咖，还是 K 书中心，就是那个那边有直接放绘图板，然后
可以去，它上面好像有开放，就是创作者可以去登记。然后你可以用他那边的设备，
对对对对，
有点像是一个可以就是便宜租的工作室，
他不用钱，
哦、不用钱，
他是只要登记就好，
对对对、嗯，就是一个蛮好的环境吧、嗯。然后因为我朋友原本也是说，他原本以为那个登记要抢什么，就他说去完全没有人，
应该很
对，他说都没有人，然后就说
刚刚想讲什么？
放暑假啦，现在人应该比较多啊。
OK OK，
好，那我们最后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提问说为什么喜欢大便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的头贴跟。巴勒歌里面就有一直不断出现大便这个东西，
嗯，没有特别喜欢它的原因或什么，只是会喜欢哎、欸、大便，第一大便好画，第二就是我觉得大便这个它的意象就很像是你就吃什么拉什么，那我画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就是它就是我生活中经验跟吸收了什么东西，我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产出来的东西，只是入口出口可能不太一样。对，所以它就也是我的屎，
这是 nothing but shit 的概念，
差不多啊。但而且 nothing but shit 名就有一个米字键，但是大家也都是直接 nothing but shit，
对，
大家直接无视掉那个地方。
而且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忘记是虾皮上架还是发文，都直接把那个 shit 直接拼出来，也没有那个米字键。
对，
算了啦，就是 shit 啦。
最坚持的地方大家没有看见，
可以啦。
好，现在至少就是听这个节目的人都知道了，觉得未来
我很喜欢那个大便本身是一个很童趣的造型，这样子
就画起来蛮方便的，画起来蛮方便，方便。
OK，
好，感谢今天 Peter Man 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就如果大家喜欢他的作品的话，可以追踪他的扑浪 IG、Facebook， 哪一个比较主要啊？就如果现在来讲的话，
你说，现在。应该 IG 吗
？OK OK， 好，那 OK 追踪他的 IG， 然后把二哥这件 这本书已经上架了，如果大家喜欢想要认识它的话也可以去购买，然后我们的 IG 有进行抽书活动，但你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抽完了，所以就直接去买吧。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
欸，我是忘了讲订阅好，算了，
没错，你忘记讲了。
OK， 听的人应该都知道。还是讲一下，
好，
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就是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去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然后也可以看我们的 YouTube， 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组。 OK， 拜拜
拜拜。